就是法国人真的有比较浪漫吗？小
老
天
实
有比
说。
较浪漫吗？
老实说，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我还抱怨过说，为什么什么法国人谁跟我说比较浪漫，怎么这件事情都没有？就我们既定印象还蛮深的，但实际上是，我觉得我还比他浪漫。
哦，
虽然我是很实际的金牛座，但是制造小惊喜这种事，我觉得我还
比较
比
好。
他行。
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无滤镜异国生活。我是甜甜。当初会开启这个计划呢，是因为我刚来德国时也遇到了许多挑战与困难。目前居住在德国，迈入第6年，希望借由分享过去一路以来的心路历程，能间接鼓励一些刚来到异国生活的你们，或是透过分享异国的生活故事，用无滤镜。没有粉红泡泡的情况下，让大家能更真实与贴近地了解异国生活的酸甜苦辣。此外，我也会定期邀请居住在世界各地的台湾人妻，一同来分享他们的异国生活哦。不啰嗦，我们赶快进入主题吧。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无滤镜异国生活，我是甜甜。今天很开心可以邀请到居住在法国的小卡。当初我们会认识呢，其实是因为我们两个也都是旅游部落客。那小卡已经在法国居住了非常久，还有很多丰富的职场经验，还有旅游经验。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小卡在说什么吧。欢迎小卡。
Hello，大家好，我是小卡，我住在南法的蔚蓝海岸，相信你们对法国应该有很多的想法以及问题，欢迎你们问哦。
好哦，那小卡，你当初是为什么会到法国？
其实最主要是因为认识了法国老公，然后是在台湾认识的。
啊，所以是小天是他是在台湾有工作，然后还是刚好去台湾玩，然后认识。
没有，他刚好是被外派到台湾去工作。
啊，太特别了吧！说这个小卡，因为小卡他是也算是旅游部落客，然后他每次放的都基本上都是风景照，所以说真的我也不知道他们的相遇故事啊，所以就是这样子，算是朋友介绍，还是刚好在聚会认识？
应该是说，有一次跟意大利的朋友到一间澳洲餐厅去吃饭的时候，然后他刚好跟他的加拿大同事，去办那个 farewell，然后结果我们就。因为在那上面，那因为他跟我意大利的朋友呢，就是玩那个 baby foot，就是那个桌上足球，然后他们就
啊
认识之后，我们就间接这样认识，然后聊到旅游，所以
哦，
就聊起来了。
那既然他被外派的话，是外派只有几年，然后他就要回法国，还是你们自己选择回去法，就去一起同居在法国这样？
其实这件事情也蛮复杂，就是那时候他们的公司其实是在台湾有跟台湾公司合在一起，然后但是因为后来法国公司要抽走，然后他就因
啊。
为如此，那时候他等于这工作，他们那时候要减薪，然后时间也要砍半，然后到最后他就决定，那他不要这份工作，
对
他决
啊，
定回法国，所以我们也因为这样远距了半年多。
啊，OK，那我可以偷偷问一下，你们现在大概在一起几年，跟结婚几年吗？
我们认识了9年半，哎，九年多，
哇，那也很多。
对，蛮久的。
那你当初就是跟小卡就是去一起搬到法国之后，你一开始你们在生活上有没有因为生活习惯啊，或是文化差异而因为同居开始有摩擦？因为说真的，你们在台湾的时候也没有同居吧，然后就是又远距离，然后一次就直接让搬进去，这样子搬到法国，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刚开始认识在台湾，的确是没有住在一起过，只是说偶尔他到我们家，我到他们家。但是他们其实我们那时候这样总共1年多吧，然后之后远距了半年多，然后我觉得住在法国之后，因为第一次来住他们就是住在他爸妈家，所以那时候其实问题蛮多，因为那时候完全不会说法语，然后他父母的英文也不太行，就是公公可能会一点点这样，所以非常难沟通，要透过他真的是很麻烦。
我懂。
而且寄人篱下，有时候刚开始就是大家非常客气，那也会有点就是非常表面，然后
确
所以
实。
对也很难真的去互相了解对方，因为我真的就是一个外籍新娘，对他们来说。
那你们是后来就搬出去，然后你是也是一开始过去法国之后，你就开始学法文了吗？
没有诶，因为法国的那个政府的那个申请，就是配偶的那个语言课程，其实需要等的时间非常漫长。我记得我来了之后，是因为小天他必须到南法蔚蓝海岸这边的科学园去工作，所以我们就搬下来。嗯、然后搬下来之后，我等了大概3-4个月之后，才上到第一阶的课程。
那是因为我想我懂你应该的意思，因为在德国我们也会有补助，就是外籍配偶，但是那些因为是免费补助的，所以就要看说那个班有没有空档，就是有没有空位给你，不然的话大家就可能要缴那种私人的语言班才比较
稳。对对对，因为政府的经费要拨下来需要时间。
啊 ，OK OK OK， 了解了解。那你现在法文就已经这么厉害，那应该跟公婆关系就变很好了吧？
其实就是我觉得距离真的是很美，就是大家如果久久见一次，然后像我们昨天还在电话上，昨天晚上还在聊，因为他无法跟我老公手机有问题，他无法跟他联络，然后他打给我之后，然后我们就大家这样聊得很开心。但是这真的是因为没有朝夕相处，因为每个人个性本来就不同，那就像他的家，当我们到公婆家的时候，婆婆有她自己的做事方式，然后我也有自己的，所以就变成我们只能就是相敬如宾，不然的话一定会摩擦。
懂懂懂对，懂懂懂。跟我婆婆也是算是，我也是跟她开玩笑说，因为婆婆不住在附近，所以其实有距离美，而且，但我婆婆也是那种就是很独来独往，就是很有自己活动的人，所以其实我去找她，大概她会把我当客人，但是也是她的女儿，所以她我基本上都不用做事，我就是个妈婆宝这样子。
我其实也不用欸，我去他们家我婆婆也不用也不让我做事，其实最主要是我想她也不希望我乱了她的阵脚。
也是这样子。对对对对、嗯、你现在法国这样讲讲算是7年了对不对？
对，大概2013，对，7年多了，7年半。
那你是大概第一年上语言课，你是多久之后开始有工作，就打工或是正职工作？
其实我真的没有很认真的去找工作，因为我刚开始除了到真的考到法语的 B1 等级之后，已经是我来了两年多了，然后之后我就偶尔会接地皮的工作，或者是朋友会送孩子过来，有点像 homestay 那种感觉、
啊、
所以我做了一阵子，对，然后又当了一阵子的地陪、哦、跑了欧洲几个国家这样。
试一下，我等一下试一下问你是怎么当地陪，这样我也好想玩、啊、好想当地好想当地陪，就是当类似领队或导游这样子。
对，但是如果你要当专业导游，你必须通过一些课程然后拿到证照，但是如果你只是带文化的这种，其实是比较单纯一点，
算是类似像我如果去一个城市，他带城市这样讲一下历史讲一下故事那种，就不用证照。
对，然后告诉他们说哪里有什么好吃的啊，你有什么私房景点啊，然后什么餐厅是你比较熟悉的。对，
那你会那些人是你刚好你认识，还是你有透过平台？
其实很多人都是朋友的朋友，或者是朋友自己本身要来，然后因为不熟、然后语言不通，那我就变成是他们的语言向导那种感觉。
那所以那你目前的工作是，因为我记得你现在是有一份算是正职的工作对不对？
对对，嗯。
你是在哪里做？因为我看你说你要还要去园区还是怎样？
哦，没有，其实我现在工作的地方在蔚蓝海岸的坎城，就是大家所谓的电影宫的里面。
嗯嗯啊，是哦，
是。
那你这样会很常看到有钱人或是明星吗？
坎城基本上有钱人本来就是到处都是，你光看那个码头停的那些私人船，应该就是也不难想象有钱人有多少。但是有钱人也是让你很生气，常常。
我懂，我在一家五星级饭店工作，现在也是我懂那个意思。
对，所以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明星的机会，因为我们通常都在工作，然后你工作你是不可能抽身离开，尤其是有电影节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忙到天翻地覆，睡觉都不够了。
今年应该就。比较喘息的空间吗？因为疫情的关系，
对，我们都关在家里啊。但今年真的是他们有想说要就是延迟办一下，就是一个形式上，但是到最后还是取消了，因为实在是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
所以那你目前是已经恢复正常，还是你还是有算像我一样，就算有工作，但是有缩短工时这样？
哦，对，一样，我们也是。所以变成说政府就是会补助一些津贴，所以老板就会稍微也是可以喘息一下，因为我们现在也不可能有这么多的收入。嗯，
对对对对，德说真的，法国 法国这样子，因为他们工会就很厉害，但是他们是那个算是社会福利或是补助好吗？因为像德国，我们目前到4个月的话，如果今天有就是薪水上有落差差异的那部分，政府还会补助大概6-7成，算是还蛮多。就是我不用工作，但是我还是可以领到6-7成。大概法国是。
法国其实像如果我们本来就有工作的状况下，它其实像我们从之前那个闭关的时候，我们其实每个月如果是以实领到薪水大概是 80% 啊。
哇、wow, 那这样很多欸。
对，然后现在工作之后呢，就是工时是缩短，但是它还是有保障，大概是在70-80成，就是70-80%。
那你当初找这份工作是，其实你在这份工作做了多久了？
现在做了1年多，不到2年哦，其实还蛮短的时间内。
那你工作的时候是基本上都只讲法文，还是也是其实会有同事会讲英文之类的？
我这份工作，因为其实好，我来介绍一下我这份工作。我这份工作其实是在游客中心里面的纪念品店。
嗯，
然后我其实是做销售人员的工作，但是因为之前的店长离开，然后到最后老板就问我有没有当店长意愿，所以变成是有点店长。但是现在疫情，其实我觉得店长有点像好丢给我们共经，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事情，什么都要做、啊，对，什么都要做
啊。OK， 那那里会有很多观光客吗？我是不只是亚洲，还是全世界吗？还是
对全世界观光客，只要来为了影工的这个头衔来到坎城的人，都会基本上都会进来游客中心询问资讯，然后或者是到我们店里来买那个纪念品。
我可以偷偷问一下，就是坎城有什么纪念品可以买？
我们店里主要销售是以T 恤，还有那个、
奖杯之类的，
没有奖杯这种东西，就是海报。因为有一些法国插画家，应该是说有些，但是我们店里主要是之前有为一个叫Z 先生的插画家，然后他为法国很多的知名城市所设计的那个海报跟那个明信片非常非常受欢迎，他非常有知名度。就我们也因为就是跟他有签约，所以也做了很多他的相关产品，所以那时候非常多人就是匿名来买他的东西。
OK 了解、了解。那你当初在找这份工作，或是你觉得在法国找工作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讲，大概会不会真的是需要法文，就是一定要到大概 B1 或是 B2？ 然后那你在投资履历的时候大概要准备哪些文件？
一般我们在法国找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准备的就是 CV 跟 Letter 的 Motivation， 意思就是你的个人简历履历，还有你的就是
动机性，
对，就是要告诉你告诉，而且每份工作根据你要寻找的工作的 title， 你会有不同的内容，完全都要针对那个导向去写。
对，因为不然企业就想说，你这个 copy paste， 那你就是可能是一次就放了10家或是20家，那样人家也对你没有兴趣。
对，还有就是你的工作如果之前的经验跟你现在要找这份工作完全没有相关性的话，其实会录取的几率也非常低，除非那个企业有对你的可能你有一点兴趣，或者他不需要你有太多相关经验，不然的话其实要录用几率也非常低。
这跟德国很像，就是应该是说德国尤其更可怕，就是更专业，因为他们是说今天你如果学士念了什么，你硕士其实你大概就要念什么，你甚至要念博士的话你也要念相关的哦，你不能像台湾什么大学念外文系然后结果硕士念什么财经系好了，这是不能靠考试的。
但我觉得在国外这点非常好啊，因为你的专业度就会出来。
对，然后像你工作的话也像你说的，就是我今天念什么，我今天有什么工作经历，我就该找什么，就是一方面是好的，他们强调专业性，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当换你想要换跑道，或是想要突然
转进去，
就比较困难一点。
是，没有错。
OK， 那我其实有偷偷去看一下你的那个粉丝专页最近在写什么，那我看到你在讲一些跟法国同事的事。你的同事都是法国人吗？
基本上因为我这份工作需要会讲，一定要会讲法文，然后还有英文，然后中文是因为我们是台湾人，所以其实有利多。那同事里面之前的所有同事里面 全部都是法国人，直到最近我们录用另外一个女孩子是俄罗斯人。
OK， 那你觉得你在跟法国人工作的时候是怎样的感受？
法国的年轻人其实是比较，我觉得其实跟我们台湾后来的年轻人也是蛮像，就是他们其实是蛮像烂草莓的，然后
就是他们有自己很个人意识很高，但是遇到一些什么一些太多的压力或是工作量，他们就想要辞职这样子。
应该说他们会想要逃避，然后会把责任推给别人。通常有什么事情的时候，第一件事一定是先把责任归于别人，然后或者是一大堆其他原因，所以造成这样的问题。
我发现，因为我虽然没有在法国真的工作过，但我实习过，我发现这确实是算是欧洲人，德国其实也蛮像，他们很多东西都会是找理由，就是找也不是说懒散，但是他们会说理由，就找自帮自己找正当理由去说他们为什么没做。然后有一次我最记得是我那时候在 room service 的，就是 F&B 的 room service， 在那个用 mini bar 东西，然后因为就是那间饭店就很多很多事情，所以我有时候要用跑的在处理事情。然后有一次我要去仓库里面拿饮料之类，要那个补那个 mini bar， 然后就我就看到两位同事哦，两位法国同事给我坐在里面纳凉，然后我整个是满头大汗那种在那里外面奔跑。然后就一开门进去之后，他们就说啊，没有，我们是正在休息时间。我想说，现在才十点多，你在跟我休息时间？
他们其实蛮会偷懒的耶。
对啊，就是不能说所有人，但是我觉得很多他们会偷懒。
对，然后就是而且他们的效率也非常需要加强，就是可能我们比较积极是因为我们其实在台湾工作的模式一直是这样，
习惯。对啊，
对，然后会变成说他们会认为你太台语讲的钉钉，就是你不用什么事情都必须要好像一定
要这么认真，
对，然后要这么有原则，这样他们认为其实你做多做少其实你薪水是不会改变的、
啊、那你这样子现在身为店长，如果旗下有那么多就是一些法国年轻，那你这样也一个头两个大哎、
欸。前一阵子是，然后一直跟老板沟通，因为可是我发现我们法国老板跟我的想法，因为我们其实年龄蛮相近的，所以我老板跟我、嗯、他比我大概大一两岁而已，所以他跟我的想法是很接近，然后他跟我们以前那种奋斗的经过的那种过程也很像，所以就变成他就很能理解我说的，然后他说那些事情他其实也都有看在眼里，后来他也有发现，虽然我讲的他可能没有亲眼所见，但后来他自己也有感觉。然后去年电影节的时候，他跟他，因为他其实这有点像是家族企业，他的两个弟弟也都有加入，然后他们也都有看到，而且他的弟弟还为我打抱不平，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让我觉得还比较安慰的地方。
哦，这样子，这样很好，就是至少老板会知道说你真的是有认真在做事，然后你也是有在为这个店或者企业在着想。
是啊，因为我从来如果没有什么太大重大事情，我从来没有请假过，然后也没有因为什么事情而就生病啊或什么，其实蛮少的。对啊，
那如果现在有人在法国工作的话，你觉得对他们有什么建议吗？
法国找工作的话，我觉得其实在法国的工作的范围非常有限因为你只能做跟旅游相关，除非你有专业的知识，然后你的文凭是是通常是例如说你在法国得到了文凭，或者是你在专业领域上有非常多的相关经验，否则的话找工作其实不容易。然后很多人就会想说，那来法国好像只能找跟例如中餐厅啊这些相关的，或者是饭店的饭务处理这些，可是真的就是这么的现实
啊。真的哦。
对，
但那我会说可能至少我会先可能讲说可能先会法文，但是如果我觉得如果你可能有别的领域别的专业，但如果暂时在法国找不到工作，可能可以建议他们先放下身段，然后去找到一些也不一定要中餐馆，可是可能就是像你说的销售，或是因为也有很多就是地方有在销售什么葡萄酒，或是在销售精品店或是什么东西，应该是也蛮容易的吧。
我想如果我是知道有些女生他们会去销售葡萄酒，或者是说不过我销售葡萄酒这件事情，其实如果说像我知道说像品酒，或者是像就像有点像意大利的那些 橄榄油的那种品尝员一样，他们必须有非常相关的知识，然后必须研读，甚至有学位，对，或者是要有 certificate 才能做这样的事情。
嗯，那哇，那确实在法国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找工作上
是啊
，OK， 那我了解了，谢谢你，谢谢你的分享。
不会，
那你除了刚到法国，就是有语言上跟公婆，就是比较有点挑战以外，你还有其他的挑战吗？就是你在法国，就是现在有蛮多朋友的，而且那些朋友是台湾人还是法国人？
其实现在。我在这边的朋友其实说多其实也不多诶，但是因为我觉得可能跟个人的个性有关系，就是我会认为如果你只是说像这种就是浅浅的例如说
打交道而已，
对，或者是点头之交的这种法国朋友是有好几个，但是真正就是会交心的法国朋友其实说真的要我说老实话是一个都没有，就是我没有办法把他当做自己的交心的朋友，然后台湾朋友也有，然后中国的朋友也有，但是我觉得是其实想要跟可能是也是年纪的关系吧，想要真的当很知心的朋友真的就只有几个而已
呀，几个也很 OK 的，其实我在德国也是大概就几个，但是我想问一下插话问一下，就是你觉得对法国人来讲他们会很怎么讲很表面，或是你觉得想要跟他们深交是有一定的难度吗？
有诶，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年纪，还有就是文化，还有就是个性，然后还有就是其实他们也很难把你当作很知性的朋友，除非可能时间久了让他们觉得说哇你真的是什么都为他们着想，但是会变成说好像我们都要为他们着想，但是他们并不会相对的一定为你着想啊。对，就是我觉得通常你为别人做很多他们也不见得会同样的回馈，那我们不是说我们做这些事情需要别人回馈，而是说你总是需要一点回应你才有办法继续往前进吧。
对对对对对，休息时间进广告。喂，没有啦，其实我还是很小咖的 podcaster， 所以完全没有业配这种东西，那我就想说还是要让大家喘口气，那我就来穿插一些德文的小教室好了。那今天要教大家如何用德文打招呼，那最方便最口语的打招呼呢就是 hello， H-A-L-L-O， hello 就好了。那如果是日安一整天的话呢，你可以说 guten tagGuten Tag， 早安的话呢，你可以说 Guten Morgen，Guten Morgen。晚安的话呢，则是 Guten Abend，Guten Abend。大家都学会了吗？赶快学起来喽！那如果你们对其他德国或是德文有兴趣的人，欢迎来我的社团脸书社团，跟着甜甜认识德国，或是我的 YouTube 频道。甜甜在德国就可以找到我一些德文的教学咯，那我们赶快继续听小卡讲什么吧。 我有几个就是对法国就是有点的刻板印象，所以想要回答一下。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也被问多了，就是法国人真的有比较浪漫吗？小天有比较浪漫吗？
老实说，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我还抱怨过说，为什么法国人谁跟我说比较浪漫，怎么这件事情都没有？就我们既定印象还蛮深的，但实际上是，我觉得我还比他浪漫
哦。
虽然我是很实际的金牛座，但是制造小惊喜这种事，我觉得我还比他行。
我觉得应该台湾人就是被那个巴黎啦。被巴黎就是整个就是充满了刻板印象，这样子以为就是所有法国人都很浪漫之类的。
我觉得他们的广告洗脑力非常成功，
也是
哈，这么说
也是哎、欸嗯，对，巧克力或什么咖啡等等都可以用到，讲的变得很浪漫。
因为法国其实是一个真正去过法国人都知道，法国虽然是文化之都，然后就是流行之都，但是法国真正法国市区跟那些地铁什么真的是脏到不行，然后哦真的是没有办法形容哎，然后扒手多到可能你会吓死的那种状况。
就是有有有，因为我记得有一个专有名词，就是讲说就是像是不是也类似 culture shock。就是文化冲击，但是类似巴黎文化冲击这样子的那个专有名词，因为很多人大家就想说啊，巴黎很美啊，很浪漫，有巴黎铁塔、罗浮宫什么这些，就去的时候，哦，地铁臭的要死。但是我真的是也习惯，因为我那时候就在巴黎住了半年，所以。
但是很多人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有个以前有一个日本人写了一本书，就是叫做Culture Shock， 但是是针对 Paris， 就是他其实是因为以前大概在90年代吧，有很多的日本人那时候发现哇，巴黎这美丽之都之后，开始很多人来这边旅游。那90年代那时候还有那种就是很漂亮什么马车什么在路上什么，就是整个是很美好的。然后当他们在2000年初之后开始有一些日本人因为这些广告之后又来了之后发现，天哪，怎么不是这么一回事？发生了什么事？但我想在2000年初那时候还算是美好，但是一直到将近2010年，然后到后面的一堆恐攻啊，然后这些黄背心啊什么，真的是吓死了大家了。
真的，我现在已经间隔，我上次去应该也两三年，我现在也不知道它到底长怎样，因为我最后一次去应该就是恐攻第一次的时候，在那个 Public Plus 那边。
啊 ，Plus 的 Republic。
哎，跟了，跟了，跟了，对对对，那边。
联合广场那里，
后来就没有再去啊。OK， 那我了解。那我还有第二个问题，因为这是我在德国当柜台的时候遇到的比较多的事情，就是很多法国人哦，不管是年轻人或是老的，他们都不太会讲英文。
其实这问题我有跟一些法国人聊过，也有跟我老公就是聊过，然后还有台湾的人聊过。我们发现就是法国人他们。是否跟我们台湾人一样，就是可能也会就是讨厌英文或什么？但是我发现其实有一次我带地陪去普罗旺斯看薰衣草田的时候，然后那时候的司机兼导游是一个法国女人，然后那个女生就跟我说，其实我们法国人为什么不说英文或是讨厌讲英文，是因为我们很怕容易犯错，然后很怕被人家笑。
啊，真的假的？
对，然后。他就说，因为我在想，其实他也想直接，其实直接了当的，就是说，其实他们是很爱面子的民族，其实他们超级爱面子，他们也怕丢脸，然后怕被人家讲，就是说啊，你法文的音，就是他们，因为他们腔调很重，
口腔超重，真的。
对，就是一样讲英文，你却要帮他把那个英文翻成英文，就是很好笑的状态。对
啊，
然后还有就是，还有就是他们其实。从学校在学英文的时候，通常老师是法国人
哦，
就像我们台湾人的老师教英文是一样。那我不是说所有台湾老师教英文，他们的腔调都不正确，或是可能充满英腔美腔什么，但重点是因为他们很多法国老师的发音就是已经很重，
对，
然后再教出去的音等于就是没有完全正确，然后就会变成很搞笑的状况发生，所以会变成他们其实有点害怕讲英文。
我了解，那这我还真的还蛮意外这样的答案，因为我就以为真的是可能是过去历史，然后怎样，反正他们就是对自己的语言也很感到骄傲，所以他们就是不喜欢讲。因为我发现他们反而是，他们会问我说，一来柜台就问我说，你讲法文不会讲的话，你讲德文吗？就是他们德文甚至还比英文好。
他们一般人法国人会选择在学校选修的第二语言通常以西班牙文为首，然后第二可能是德文或者是意大利文，因为就是旁边的国家的关系。
对， 对对对啊，OK， 那我了解了。
嗯，
那我们在就是平常就是观光客去法国餐厅吃饭的时候都有吃瓜牛吗？
对，
请问法国人在平常家里就或是超市会那么容易买得到瓜牛的东西吗？
超市平常就一年四季都有得买，它是冷冻的，它就是其实是里面就是放那个，它是有香奶油跟那个香料在里面，然后你只要回家用烤箱烤就可以吃了。
啊，
但是我们不会每天吃，不会。
但是不会每天吃，但是我是说大概一个月可能也是会吃一次，还是他们不会，他们还有很多东西其他可以吃，所以他们不会吃瓜牛料理。
老实说，我之前也有跟就是法国人讨论过，就是在透过例如 Instagram 跟法国人讨论过，他们自己也会说，有些人一辈子都没吃过瓜牛，甚至不敢吃瓜牛。那其实他们通常你会发现在餐桌上通常会是节庆的时候，例如圣诞节
啊。 OK， 那你平常在家里煮饭吗？
我每天煮啊
我其实现在疫情之后，我每天我最近就已经煮到有点快疯了，就不知道
是
不知道煮什么，
有点怀疑人生的感觉。
对啊，
不知道要煮什么。
但是你平常在家也是会煮一些类似台法混合，还是你自己就是综合的料理，还是你会煮法式？
其实现在就会变成，其实都一定会混合哎、欸，因为其实会法式东西，你可能你也不是那么喜。就是习惯每天吃、
yeah.
就是你还是会想念台湾的，因为我们真的是被台湾的美食惯坏了，我
真的就我吃了二十几年，我那个就是亚洲味，我没办法，我虽然不挑食，但是我没办法就是一年四季都只吃德国料理。那我想问一下，如果今天有人刚好要去法国玩，那你会推荐他们特别一定要吃的哪几道料理？
我会觉得一般人会比较知名的，大家都会去说要去吃红酒炖鸡啦，或者是普罗旺斯炖菜，因为之前的电影的关系嘛、嗯、对。但是我想其实我觉得来法国很多人其实法国家庭式料理里面有一道很有名的汤叫做蔬菜牛肉汤，叫 Portofu， 其实这一道菜蛮多人喜欢吃的。
他光听就感觉很好吃啊。
对啊，但是我想像喜欢牛肉的人应该会很喜欢，因为它里面就是有放牛肉啊、韭菜啊，然后有那个白萝卜啊，然后红萝卜，然后番茄，然后芹菜，这些还有就是洋葱，这些就可以提味，然后加上一些香料进去，我觉得这是非常美味的
啊。酷，
我婆婆以前常煮
啊，这样很幸福，因为我婆婆也很常煮。她每次我这像我这周要去找她，然后我都会事先说，哎、欸，婆婆我想要吃什么，然后她就会做给我吃。
嗯，还有另外一个比较知名就是法式洛林乡村咸派，其实台湾的餐厅也有，就是那个 Kish
啊，呀，
对 ，Kish Lohan 其实很有名，对
啊 ，OK 了解了解。那像你就是这么会旅行，你大概平均多久会去旅行？现在就是。我看你大概每周或是每两周吧，对不对？都会到处晃。
我应该是就是关不住的那一种。
这样很好，因为我其实也是这样，但是对。然后那我想问一下，你住在南法嘛？
嗯。
你如果人家刚好有机会要来法国的话，你会推荐他们去哪些城市？就是大概如果他们有一周的时间。
这也应该要设定于就是看他们是想要深度旅游还是只是想要走马看花。老实说，
我觉得台湾人应该
走马看花，
因为他没时间啊，
对，
假期太少了。
对，所以其实很多人来南法，例如说他们就会从普罗旺斯，所谓的普罗旺斯，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广的一个词，就是普罗旺斯其实普罗旺斯它
这个区域
蛮大的，然后常常人家都说啊我要去普罗旺斯，但它并不是一个城市啊，我不知道，所以常常有人问我要去普罗旺斯你要去哪，我在想大部分人家讲到普罗旺斯都是在讲
薰衣草那里，
其实薰衣草是属于上普罗旺斯省，上，对，还有就是在那个其实很多地方都有薰衣草
啊 ，OK， 那我之后要问你，如果我要去的话，不然我跑去普罗旺斯就普罗旺斯怎么那么大，找不到薰衣草。
但是通常来普罗旺斯的人都一定要自驾，或者是你可能要从亚维农，然后就是花钱请那个半日游或一日游的那种向导这样子。
啊，懂。
对，
那还有除了普罗旺斯以外，就是南法，你觉得大家可以去哪些地方？
如果对酒有兴趣的人是可以到南法的西边去，例如说波尔多去喝喝酒啦，然后去图鲁斯走走啦，图鲁斯也有很有名的菜肴，然后或者是说到，如果说到蔚蓝海岸尼斯这边的话，我会推荐一定要去吃那个 Soca。
Soca 是什么？
Soca 其实我觉得这一道料理跟意大利有很大关系，它是里古里亚海这一带的那个婆婆妈妈喜欢做的一个咸饼，它就是有水、然后鹰嘴豆泥这些去做成的，然后它没有任何的奶油或什么东西在里面，然后你只要弄一点也没有任何蔬菜，它真的只是一个咸饼，就是那种有点像面粉跟那种鹰嘴豆泥去调成那种感觉，
感觉很好吃啊，
然后只要撒一点盐跟那个胡椒就可以吃了。
哇、wow,
用手抓
哇哦、wow, 那我之后如果之后有去南法的话再去找你，
一定要到尼斯旧城区吃。
你知道就是发表他很排斥法国，应该也不是说排斥，就是他至少他在我当初在法国的时候的之前他其实已经去过两三次，他每一次去可能是因为会议还怎样研讨会，然后他去完每次去吃完法国的东西他都拉肚子狂拉的那种，
是不
就
是
上吐下泻，
是不是刚好他吃到不新鲜的、啊、
也是，然后但是是每一次，所以我们现在去法国的话，我们都只会吃一些不是法国的料理，就是像我们去巴黎我们都会一直吃寿司啊，或者去其他地方我们就是他就是不敢吃。
其实我必须说法国的料理其实我们看了很多的那个文献啊，发现就是其实现在法国餐厅不真的那么道地的法式，还有就是因为成本问题，很多的大厨都就是一般餐厅的厨师都不是法国人
啊、okay.
对，嗯，然后甚至很多料理出乎你意料的，就是其实很多都只是微波加热出来而已。
我懂了，
对，
饭店也很多这样子。
对，有点跟山上有点跟山上巧福是一样的概念。
那好，那谢谢你就是分享那么多。那我想问最后两个问题、
嗯，
就是你在目前住了这么久，你有没有经历过一些特别的经验，就是或是印象深刻的经验，可以是好的或是不好的？然后那些经验是大概你可能在台湾可能不太会体验到的。
我想，我觉得比较难得的是遇到这里的在这里遇到台湾人吧。
嗯，这你那边会遇到很多台湾人吗？
很少。
啊，
在巴黎遇到台湾人的机会比较多，像我记得有一次很有趣的是，一个女孩子她进来就是看那个在看我们的明信片，然后看了之后，她就跟她朋友对话，然后突然我就转头过去，她电话挂完之后，我就跟她说，哎，你是台湾人吧？她就说，你也是吗？然后后来她就说，啊，我还以为你讲法文，你应该不是台湾人，而且你讲得这么流利，我想说，哦，被夸奖的感觉，心情真好。后来之后。就因为这样闲聊，后来我们老板来，因为我到午餐时间，然后我们老板说，那你先去吃饭好了，然后他就跟我们就这样，我们只聊两三分钟，我们就一起吃午餐闲聊，然后我们就这样聊了到我午餐时间结束
啊，好酷哦。
对，就是突然就一面之缘，然后大家就很聊得很
确实。你这样讲也没错，我在德国就是如果真的有遇到一些台湾，或是我在 check in 的时候，然后我看到护照是台湾，我就会直接讲中文，然后就那种热情就是会突然上来，然后就觉得说能遇到同样来自台湾的人就很特别很好。
对，而且其实，但是我也有见过，就是一群十几二十几个人的台湾人进来，然后他们是 group， 所以他们进来的时候大小声，我那时候当下我完全不想承认自己是台湾人。对，但是这种几率非常少，但是你必须说每个国家都有没文化的人，对
，
所以。
那如果最后一个问题是，现在如果有女生，台湾女生可能为了因为另一半或是怎样什么原因要去法国展开新生活，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就是如果他们到法国的时候，你建议他们要做哪些事情？
我会说，先做好心理建设。
哦，
因为一般人的想法就像你之前所说的，就是浪漫情怀太多，让你会在生活上遇到困难。还有就是你必须要下定决心，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到法国生活，你必须要努力的融入这里的文化跟社会，就是你的语言一定是第一要件，因为你不会讲法文，你基本上是很难到任何地方去。
嗯，对。
然后法国人的，其实法国人对感情上也会变成，就是他们其实老实说浪漫，是因为他们其实也带有种随性感，就是其实一般的法国人他们是感情就是合得来就在一起，合不来其实说再见也可以很快。对，然后他们也可以说再见几天后就遇到另外一个人又在一起了，这也是很稀疏平常的事。甚至我们在很多法国电影可以看到，就是他们甚至带着小孩要找下一第二春第三春都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算是他们就真的是跟着他们的感觉走。
对，是蛮这样子的。所以会，然后可是问题是，如果因为我们是international marriage， 会变成一个问题是，你如果要离婚这件事情会变成非常复杂。
哦，
对，而且通常很多人打官司要打三年，还不一定可以完美结束，会变成非常的难看。所以你必须要真的告诉你自己，是你真的是够爱这个人，然后你跟他是真的有想要一起往一个目标前进的状况下，而不是老实说，有很多的女孩子，台湾女孩子是因为在例如说度假打工认识，这样的例子非常多。
Yeah.
对，然后认识之后其实认识的不够深。那也有很多人是来这之后因为怀了孕 怀了孕之后必须有小孩，然后有的是真的就会结婚，有的就是以 PAX 就是有点像是同居的申请，那有些人是只是因为孩子因子而贵而申请依亲在这里，但是这样的状况之下会变成你又生小孩之后，然后因为很忙于小孩，其实你也会就是不会去学法文这一块，然后变成其实你跟这里是完全脱节，然后每天就会变成跟法国人一样的习惯，每天就是以抱怨来做开头跟结尾，这样的日子非常难过。对
啊，对，那哦，那可以，那我了解。那反正就是女生如果要去法国的话，就是要做心理建设，真的是讲的非常的好。然后如果真的有机会的话，你们可能就是先第一二年也许就不要那么快的马上结婚，反而是同居，可能用语言签或是用其他的签证先想办法留下来之后，然后再看看说一两年之后居住下来有没有真的是适合这段感情，然后再继续往下走，
还有自己是否适应这里的环境。
对，
对
啊 OKOK、okay, okay, 谢谢小卡你分享这么多，那你最后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大家可以在哪里找到你？
大家如果真的对专业有我的专业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到 Facebook 的那个 Belle V 法国幸福之法国人生上面找到我。那如果其实有 Instagram， 然后在我的专业上也可以看到那个连结，但是基本上是我的 Instagram 分享很多都是
真的就是风景照，会让人家羡慕的风景照。
然后我上面的中文非常少，是因为我其实是因为是一个公开账号，所以全世界人其实都看得见，所以我就不会相对的放这么多中文，可能就是会有一些简单的英文句子这样子。
OK， 那是也就是说，大家想要念学法文或者学英文的话，可以还是可以上 Instagram 看。
啊，是多多少少可以啦，但是也
可以。有，因为我最近真的是在学法文，我就是偶尔会看一下，我看得懂 ，OK， 好，那就好。
你应该是复习吧？你之前就学过啦。
对啊，但是我就是整个忘记了，所以现在算是就是 refresh， 对 ，refresh 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你也很厉害，因为德文也真的是非常困难，因为我之前有练，我每次只要去玩，我都会先做功课，就是学一点那一国的语言，就是基本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德文也是非常难的。
就是学到一阵子之后就会好了啦。对啊，但是德文还是有很多，就是我现在还在学德文，如果要这样讲的话，就是德文是一条无止境的路。对，
我也好想再把法文拿出来复习，但是我现在动力不足。
不用啊，你这个工作上其实说真的我们两个工作上都还是会运用到，然后你在家跟小天也是讲法文吧？
其实主要是对，
那就 OK 啦，因为我跟发表也是都会讲德文，所以如果我真的有哪天会有感觉说，我快要退步，我就赶快再多讲一点就好了。
但是毕竟词汇有限啊。
对，也是啊，也是啊。好啦，那谢谢你今天来到我的节目哦，那希望下次还可以再找你上节目。
没问题，
谢谢你，下次见，
okay，
拜拜。
拜拜，
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集的内容，喜欢的话在留言评论告诉我哦，或是上我的脸书专页，跟着甜甜与发表一起刮世界地图，或是我的 Instagram tiny.pipacker 私讯我。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那我们两周后再见咯，拜拜。